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们现在要看先知书。在早期的先知，像以利亚和以利沙这样的先知呢，主要可以说是工作或者行动的先知。那么以赛亚和以赛亚以后的这些先，就是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你可以讲是书写的先知，或者说说话的先知。先知就是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先知的重点并不是他未卜先知预言未来，先知的重点甚至常常是讲过去，就是你要回到神过去所说的话，所立的法。有一点未卜先知的成分，就是他有一点讲到说，如果你们听神的话将来会怎么样，不听神的话将来会怎么样，但是那是比较次要的。先知最重要的不是在讲将来怎么样，先知最重要是在讲上帝的话，那这个是永远不变的。那当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在历史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基本上不管是南国或北国都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那么先知就越来越多出来讲提醒他们的话，警告他们的话，还有安慰他们的话。因为神不是只是要处罚恶人，如果处罚罪人，那么我们就都灭亡了。神是不仅处罚，而且会拯救，用他的义来处罚，也用他的义来拯救罪人。那么所以先知书里也有神拯救人的这个预言，那包括预言耶稣的工作。那以赛亚书里面就很多讲到神过去创造的美好，神继续在护理管理的美好，神将来实现他拯救的美好，以及神公平审判的美好，以赛亚书都有讲。好，他也从一个负面的讲起啊，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到第一章就是神对他百姓的控告，控告他们怎么样呢？这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罗马书都讲类似的话，就是人，神的百姓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不认识上帝。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那么这个其实是照罗马书讲，这个是世人和基督徒、神的儿女都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活在上帝管理彰显他一切真实神的永能和神性的世界里，没有一分没有一秒没有一件事神没有显出他的真实。可是因为人的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我们都故意的抹杀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美好。所以第一章就是这样指控以色列人，也指控世界上所有的人，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也为他们感到遗憾，你们不认识我，去拜偶像，不听我的话，我给你们很多的打击和管教，正如同我在创造你们管理你们的时候给你们很多的恩典，你们享受了恩典仍然不认识我，你们挨了我的打也不悔改。这是第四节开始讲到的这种现象。我们今天世人也是一样，我们包括在高雄的人 天天都蒙神的恩典，但我们不会感谢，不信主的人更是把荣耀归给假神。我们也常常受上帝的管教，包括生老病死，不管在哪里，但我们也没有因此悔改。啊，以色列也是，虽然以色列好像认识上帝，他们有敬拜、赞美、献祭的这些活动，可是这些都没有在他们心里面发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和敬畏和相信和敬拜都是表面的。所以第一章的十到十五节，以色列人的敬拜，他们的献祭是惹上帝的愤怒。好，不管以色列外邦人，特别是以色列，因为不认识上帝，因为对上帝的信仰是虚假的，不是从心中发出的，所以神会刑罚他们。可是神仍然恩待他们。各位，这是整个圣经始终讲的，罗马书第五章讲过犯不如恩赐，人再多的罪恶不能跟上帝的恩典比，恩典一定会胜过的，神所拣选的教会一定会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第一章的十八节就开始讲到上帝的得胜。一开始是上帝是一个原告，他在告他的百姓，告他的百姓，上帝是原告，是检察官在告他的百姓。然后到十八节，上帝变成辩护律师，为他的百姓辩护。然后接着就上帝变成一个法官，上帝宣告他百姓的无罪，你们的罪谁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这是很奇妙的，神也定我们的罪，也控告我们，但也替我们辩护。那替我们辩护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最后洁白如雪。不过这 整个都是一个过程的。然后他就继续在讲到说，这个中性的城变成妓女。中性的城第一章二十一节就是指着耶路撒冷，他们心里没有真的信靠上帝，认识上帝，所以他们一切的活动，宗教的活动，神不喜悦，而他们一切的生活，包括社会的活动，都是不公不义的。人如果远离神，那个文化、个人、团体迟早一定是不义而且愚蠢的。这是圣经，特别罗马书、以赛亚书都讲。好，我们可以用一个观念来贯穿整个，这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讲法。整个以赛亚书甚至圣经就是末世，末世或者末日，就这个在旧约包括在先知书里常常出现了，就是这个世界因着人得罪上帝，上帝忍无可忍，一直忍，忍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就要来好好的审判刑罚。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末日，末日就是世界末日嘛，末日就是大灾难，末日末世就是那些灾难，然后人被消灭。这个观念其实不够完全。我们讲末日末世，我们要从早一点讲起，就是包括你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看到，就是人对将来有一个盼望。末后的日子，有的时候圣经的写法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到新约就会耶和华不用这个耶和华这三个字，我们用主，主的日子，末日，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都是指着人在许多的罪恶中，神好像有些宽容，一直宽容，一直忍耐，但是将来有一天忍无可忍，神就会做很奇妙的事，刑罚恶人，然后拯救义人。以色列人 因为国家越来越弱，越来越被其他的国家欺负，他们就越来越有一种将来有一天上帝耶和华会做奇妙的事来拯救我们，来毁灭那些外邦，就是末世的观念，就是将来有一天神会做大事。那么以赛亚书就把这个观念呢讲得清楚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观念再跟整本圣经连在一起，我们就要有个认识了。各位，神做大事的日子是哪一天呢？你可以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都是神做大事的日子，因为亚当夏娃还没犯罪的时候，神就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当神追讨他们罪恶的时候，他们必定死。所以你可以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活在世界末日里面，随时可以因为上帝的处罚而死亡。所以末日是什么呢？末日就是耶和华做事的日子，耶和华做刑罚的日子，耶和华使人死的日子。所以末日就是每一天，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一天。但是我们在看圣经呢，我们也可以了解说，末日就是耶和华要做事的日子，耶和华要做大事的日子，不只是耶和华要审判刑罚的日子，也是耶和华要拯救赦免的日子，他要刑罚恶人，拯救义人。好，所以世界末日，末世末日，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在创世纪就预表性的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挪亚的日子，一次就是罗德的日子，这两次都是神刑罚消灭世界，消灭世上的恶人，那都是世界末日。耶稣在新约也讲到，人子的日子，我再来的日子，我审判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一样，跟罗德的日子一样，跟洪水的日子一样，跟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一样。那个日子是什么？各位记得耶稣说的吗？那个日子并不是我们今天想的大灾难。耶稣说人子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挪亚日子怎么样？人照常吃喝嫁娶，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所以末日不但不是我们想到的好恐怖好可怕的日子，刚好相反，末日是不知不觉的。在挪亚的时候，在索多玛的时候，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在今天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把末日把它想成像历世历代，包括在台湾曾经犯的重大的错误，就是以为我们可以算出主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刑罚啊？1995年闰八月，或者公元2010几年主就在要再来，这是大错误。末日是每天的日子，每天都是神做事的日子，每天都是神刑罚的日子，每天都是神拯救的日子。不过我们承认，在圣经里讲，末日的确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主第一次来的日子，第二次更重要，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但是主第一次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主再来的日子还没来，而且已经过了2000年了，我们还没看到主再来。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去算末日是什么时候来，好像我们可以算他那天来，然后那天我们就特别守规矩，我们算今天耶稣再来就今天晚上6点钟，我们5点半就开始读圣经，就开始祷告，就在街上传福音。 然后主来的时候看，哦，你好好，哦，这两千年天天都在读经祷告传福音，胡说八道，你以为神这么笨呢？你以为神来的时候看起来圣经是这样讲，他来看你警醒了你就有福了，你以为他来之前他不知道你在干嘛？他会被你，他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读什么做什么，就以为你天天是这样。主每天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各位，主讲那句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意思是你每天在平凡的生活中尊主为大，这就叫做预备好主的再来。所以你以为主再来我要辞掉工作然后变卖一切所有到山上或者出去传福音，那都是骗人的，骗自己的。可是我们教会一直到今天还喜欢骗自己，我要算准主哪一天来，主来那天我规规矩矩好像就骗过他了，完全错误。你不知道他哪一天来，你每天就过了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尊主为大，那就对了。但是的确会有那一天，那一天你是得赏赐还是被处罚，不是那一天，因为你不一定等得到那一天，那可能还要等两千年。你那一天被祝福，就是那一天以前的每一天你尊主为大就对了。你不一定能等到，那个保罗没有等到，很多人都，所有人都目前为止还没等到主再来，但是每个人都在末世当中，末日当中，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当中，每天都可以因着信耶稣而越活越好，也可以每天不信靠上帝积蓄愤怒等神审判的日子来到。这罗马书第二章讲。好，以色列人一直希望，因为他们被欺负，他们以为耶和华有一天会做大事把敌人消灭，他们在等这一天。先知书就一直在讲，你等这一天是对的，但小心哦，耶和华的日子不像你想的哦，耶和华日子会对你有最大的惩罚。你以为耶和华只是处罚那些外邦人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虚伪的人会被更大的处罚。好，我们就看以赛亚书以及其他的书里面很多这种末后的日子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啊，这当然是末日啊，这当然世界末日啊，可这个世界末日一点不是讲处罚。各位，神做的每件事都大事，有处罚有拯救，有的时候拯救显得多，有的时候处罚显得多。你愿意信靠上帝，每天都是拯救的日子，每天都是恩典的日子。末后会怎样？他不是说大灾难，他说末后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所以末日是什么？末后的日子是什么？就大家信耶稣的日子，所以就是每天的日子。过去神的道不断的传开，很多的人流归这山，并不是说我们都到锡安山，都到耶路撒冷圣殿，而是这两千年来我们不断的领受神的教诲，也就是教会不断的领人归主，归向教会，那就是末日，那就是一般的末日。当神的道传开，万国万民也越来越认识主，也就是过去两千年我们看到的，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看到和平。这个和平呢，是第四节的下半段，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这个完全的实现当然还没有，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上不是没有。我们华人教会其实西方也常常是这样，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多灾难。各位，这不合圣经。这个世界灾难会多，但这个世界好处也会多。你的手机越来越烂还是越来越好？电视是越来越大越清楚还是越来越模糊嘛？ 我们 医疗科学是不是越来越进步嘛？各位，这些不要有一个观点，好像这个世界一定是越来越坏。这世界越来越坏或越来越好，跟神的国都没关系。重要的是，神的国会掌管，会，我们会在跟神一起得胜。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句话已经实现在我们当中，当然还没有完全实现。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外邦人领受了福音，就越来越成为和平之子。当然战争还是有，而且有很可怕的战争，甚至教会也做了很多十字军东征这一类很可怕的罪恶的亵渎神的羞辱主名的事，我们应该忏悔，应该流泪，应该羞愧。但是我们也觉得和平的福音也在传，神也在历世历代不断的审判，做小规模的审判，包括人的生老病死，包括战争让人痛苦，这也是一个审判，是一个提醒。好，再看第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被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崇尊。所以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可以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一天，有一些高峰，最大的高峰末日是耶稣第一次来，更大的高峰是耶稣的第二次来，但在这之间，在这之前之后的每一天，也都是耶和华做事的日子，传扬福音的日子，传扬上帝道的日子，人悔改归向上帝的日子，也是狂傲自大的人被上帝击打的日子。那你看第十二节就讲到神会把这些狂妄高大的都打败，第十七节骄傲的都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好，我们很感谢主。在 第四章也是一样，各位，在以赛亚写的时候，以赛亚会不断的在讲神责备他的百姓怎么样，然后会讲将来会怎么样。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就发现神责备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将来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的确有不同的高峰，但是每一天都是神做奇妙工作的日子，有的时候不那么明显，但是我们相信是。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在那日，哪一天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常常如此，包括越来越多的时候，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干嘛？因为男人越来越少了，男人都死在征战当中了，所以这不是女人好色，而是男人死亡。那日是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事，每一天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事。二次大战以后的德国、日本，这个也很普遍。各位，二次大战那个像德国，好多的男人都死掉了。的确，女人是大大的过剩，那很稀奇。后来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男人，就是德国现在也差不多是男女是一样的数。但是就是神在历史上都会实现这样的事。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这里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发生的苗，这里是预言弥赛亚，在灾难过后，神会拯救，会恩待。好，以色列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的灾难？世人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灾难？都一样，都是领受了神的恩典，而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或蒙恩的果子。第五章就讲到说，以色列是上帝的葡萄园，可是这个葡萄园没有结出好的葡萄。 没有结出公义圣灵的果子，反而结了许多的不公义邪恶。好，但是不管怎么样的邪恶，神会做拯救的工作。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就预言，神做的拯救工作就是借着一个人，在末后的日子，这个人会来把拯救实现。那这个人我们当然知道，就像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以后讲的，必有童女怀孕，也就是耶稣来的日子就是末日，就是拯救的日子。但是这个固然指耶稣，这里童女怀孕和上帝的拯救也在历史上有，就是神怎么样借着当时的情形，借着某些人，让以色列暂时得到拯救，短期得到拯救。那我们不必去讨论这是什么时候，因为那是比较复杂的历史的事了。他也预言，在以色列人抵挡上帝，最后被上帝击打管教以后，那么上帝的仆人会来治理上帝的儿女。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以马内利，第九章也有讲到，这是以赛亚书在新约的时候就被引用的。第九章第一节就讲，第二节就讲到看见了大光，我们知道耶稣就把那个话用在他的身上。以赛亚书里面不是只有讲到末世，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神在每件事上都掌权，不管他的创造，不管他的管教，不管他的刑罚。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就讲到说，亚述是上帝怒气的棍，也就是亚述这个，你在第十章第五节就可以看到，亚述这个国家不认识上帝，抵挡上帝，可是上帝使用他来惩罚不听话的百姓，亚述自己也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这段经文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得特别清楚，万事万物都是上帝的工具。诗篇119篇也讲，万物都是我的仆役。希伯来书第一章引诗篇的话，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各位，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所有东西也都被上帝使用。罗马书第九章讲，基本上有两种他使用的对象，一种是愤怒的器皿，那就是魔鬼，那就是地狱，那就是瘟疫，那就是死亡，那就是战争，那就是像亚述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是上帝的工具，上帝的器皿，要发出上帝的愤怒，最后也会受到上帝愤怒的惩罚。另外一种就是神喜悦的器皿，这种器皿就希望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就是真基督徒，就是善良的天使。每一个东西都被上帝使用，每一个东西都是上帝的仆役，但我们希望我们是上帝喜悦的仆役。这个喜悦的仆役在以赛亚书也讲，就是上帝的那个受膏者。那个受膏者刚才已经讲了童女怀孕，这个是指着耶稣没有错，但这也指着泛指着教会，也泛指着所有的真以色列人，也泛指着所有上帝真正的仆人。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包括在以赛亚书看到上帝的仆人，上帝受苦的仆人，不要只想到耶稣，固然最重要的是耶稣，但是也是指着教会，指着真以色列人，指着上帝其他的仆役。好，第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你就可以看到啊，那个上帝的仆人，那个就是耶西的本，耶西的根。这个人的工作因着圣灵可以让世界和平大同，那是很有名的新天新地的一段描述啊。那你也不要忘记，都不断的还在讲到那日，第十一章的十节，到那日。 十一节当那日，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那个到那日，到那一天，神拯救的日子，在历史上是以色列的复活，在新约里是耶稣的来到，在历史上每一天是教会的扩展，每一天我们都谢谢上帝，因为每一天神的怒气都转消了，每一天神都是我们的拯救，这十二章第二节，每一天我们都从神救恩的泉源中欢然取水。好，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不仅讲到神末世，也就在历史上每一天做奇妙的事，他有这个奇妙的事，包括对真以色列人的拯救，包括对外邦的惩罚啊。你看譬如说十四章就讲到神会惩罚巴比伦和非利士，十五章就讲到神会，十五十六章神会惩罚摩押，十七章讲到神会惩罚大马色，十八章讲到神，十八十九章二十章都讲到神会惩罚埃及和亚述。不过也感谢主，在这个惩罚里面也预言了将来教会的福音会让以色列、埃及、亚述三国忧虑，这是第十九章的二十四节，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也都会蒙到上帝的救恩。那么这个都是将来的事，也在历史中已经发生的事，比如说二十一章讲到巴比伦的王，比如说二十三章讲到推罗的王，就王就是灭亡啊。那么也提醒其他所有抵挡上帝的国家势力会灭亡。你看二十七章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一定会刑罚，刑罚那些鳄鱼。鳄鱼在圣经里，旧约圣经常常是指着撒旦。鳄鱼就是在启示录有讲，但以理书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那个海中上来的怪兽。不过总是正面的哈，二十七章第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神会大发脚声，做审判也做拯救的工作。第二十八章第五节，到那日耶和华一定做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余圣之民，余民，这是旧约新约都有的一个重要观念，谁是神真正的儿女，就是余民。余民就是在历史上，在人生中，在每天我们历经沧桑，历经打击引诱，失败成功，我们始终，我们终于还是信靠上帝的人。这些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剩余的，剩下的，在灾难中，在打击中，在引诱中，靠着神的保守还是持守住的。我们这些就是剩余的渔民。你可以说在洪水的时代，渔民就是挪亚一家，你可以说在索多玛的时候，渔民就是罗德，你可以说耶利哥城垮的时候，那是世界末日，耶利哥城被消灭了，耶利哥城的渔民就是妓女拉合一家。然后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信靠上帝人都是上帝的渔民啊。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到，以色列人不要依靠埃及，像第三十章、三十一章都讲到不要依靠埃及，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很弱，他们想要靠着埃及来反抗亚述或者巴比伦。各位，我们跟人结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找律师，我们找医生，我们看病吃药，这不是罪恶。所以当以色列人有外交跟人结盟来解赏自己的困难，这不是罪恶。罪恶是在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没有信靠上帝， 所以你找医生，你结盟，你做这些事都不是罪恶，神反对的，包括在以赛亚书反对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些时候没有信靠上帝。好，以赛亚书呢，到40章以后，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在讲到上帝的预言，就是以色列亡国了以后会复苏，会复兴，会再得安慰。40章以后这样的话特别多。那么很多教会都喜欢讲，这就是以色列的复国。事实上，应该是讲正统的讲法。40章以后，还有整个圣经讲到以色列复国，应该主要都不是讲以色列复国，而是在讲到教会的复兴。教会高，因为神只有一个救恩，当人回到神这里去的时候，神就，是神已经回到我们这里来。那以赛亚书40章以后常常讲到的表达就是，以色列人在历经沧桑，被神打击，最后会复国。那事实上以色列的复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没有像以赛亚书所讲的叫天下万国万民都能够蒙福，大家都能够到耶路撒冷敬拜，都没有发生。所以实际上发生的是指耶稣替我们受苦受难，复活以后教会把这福音传开，和平的福音传开。这里边也有讲到圣灵的工作，包括以赛亚书40章以后讲到我们得到安慰，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以赛亚书40章以后也常常强调神是全能的上帝，所以他能做拯救做审判的工作，因为他全能。像40章讲到神安慰百姓，就讲了很多的篇幅，以赛亚书也讲很多，就是神创造万有，神创造了万有，神不像偶像，神是独一真实创造的神，我们信靠他，我们信靠他继续得力。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